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了，宇宙至少有1000亿个银河，而每一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星球。神把宇宙造得这么大，浩瀚的宇宙，然后一下子镜头从整个浩瀚的宇宙转到地球。所以你要晓得，地球在宇宙中真的是渺小又渺小，但是在神的眼中重要又重要。整个宇宙的星球，没有一个星球比得上地球。为什么？因为独独在这块地上，他造的人，独独在这块地上，在人的身上，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也独独在人的身上，他把他的生命气息赐给人，也独独在人的身上，他把管理全地的责任交给我们。所以你就发现那个镜头从宇宙转到地球，从地球转到人，那么从人的身上到最后，你就知道转到了我们整个历史的顺序下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对不对？然后以色列的12个支派转到这一个国家。所以在创世纪讲万有，到了出埃及记讲以色列民族，到了利未记讲12个支派中的利未支派，尤其讲祭司。你发现那个镜头焦距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一直在说，从整个的宇宙转到你我的身上。你会说怎么会你我的身上？利未记讲利未嘛？其实利未记真正提到利未这两个字只出现过2次。利未记应该叫祭司记，因为他基本上都在讲祭司。当时因为祭司也是利未人，对不对？是利未人中算是最尊贵的亚伦家的后代，所以整个利未记在讲祭司。那我说为什么讲我们？我们刚刚不是才读过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要晓得，神整个的注意力从万有到地球，从地球到神的百姓，然后到侍奉他的人。所以利未记今天讲所有侍奉神的人，在旧约是祭司们，在新约就是在座的你我。有这卷书跟你我发生关系，然后在这里完了以后，当我们真看见自己的重要，看见自己的地位，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要跟我们相交，然后我们要在他面前侍奉他，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来侍奉他，然后底下所有的才有意义。我们开始走天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然后我们在地上做过客旅的生涯，我们走天路一站又一站。我不久以前感恩节还是什么时候讲了旷野行路的3个原则，还记得吗？第一个，按站起行，凡事都有神的美印。第二个，到了每一站要干什么？对着会幕安营，要处处以神为中心。第三个，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起行，安营在什么地方？这是民数记第33章讲的哈，就是神在这里数点他们的脚步，每一步路神要我们出来，不要要我们停留在那，你失败也有很悲惨的失败经历，神说不要活在失败，不要活在羞耻中，不要活在那些旧历史的伤害控告里面，出来，继续往前。你有得胜的经历，神说出来，不要骄傲，还有更大的使命要给你。曾经蒙过恩，想过主的恩典，神说出来，我要恩上加恩，还有更好的要给你。就一路上找我们出来，出来，出来，就是永远以神为目的，这是走天路，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生命记 讲到盼望之书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对整个人类，或是属他的百姓，他的心意。那生命记一再的告诉我们，神爱我们。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神爱我们，是出现在生命记。他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同样的，在生命记，神也告诉我们，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叫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他。然后要爱人如己，就是最大的诫命。所以你就发现，整个这个立位记真的在中间承先启后它让我们看见神整个的注意力从宇宙到地球，从地球到人类，从人类到以色列百姓从这些被拣选的百姓里面到那些真正侍立在他面前侍奉他的人，神非常注重我们在他面前的生活。然后在这样子的根基上，跟神对的关系上我们整个一起往前去，照着神的应许之地能够进到神要带我们去的迦南美地这是五经。他整个的历史神学，或是他的神学思想，救恩的过程都是这样。这是第一件事情要看到五经摩西五经的重要。所以在新约里面，当保罗、当以色列百姓讲到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出现；当主耶稣讲到经上记着说的时候，新约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每一次当讲到律法书、先知书，这讲到的律法书 Torah。就是讲的摩西五经，那以色列人到现在每一年，他们一定要读一遍摩西五经，因为这是他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就是摩西五经。而神整个救恩的秧田、救恩的真理都蕴藏在这摩西五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了其中最中间的这一段，承先启后非常非常重要哈。所以刚开始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第二个，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正好是我们去年全教会的主题：归耶和华为圣，Holiness unto the Lord。所以呢，不光在大祭司圣冠冕上的金牌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提醒他。要归耶和华为圣，提醒所有侍奉的人要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整个摩西五经。同样的，这样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14章结束的时候，当神这个将来以色列家复兴的时候，当神家复兴的时候，不光祭司的身上挂着归耶和华为圣，连马的铃铛上面都挂着耶和华为圣。换句话说，连我们最平常的生活最琐碎、看起来不起眼的东西上，每一件事情都在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摩西五经的中心信息，讲到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来读这个摩西五经，从归耶和华为圣的角度来读摩西五经，当然也包括了读立位记那么你这样子读，才能够读出基督来读出生命之道来，读出神的心意来。不然的话，你会觉得都是繁文缛节，你会觉得很多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不可以稍微问一下已经读过立位记的举手，好吧？但你这一辈子读过立位记的？我很有恩典哈，我只问你这一辈子有没有读过？有读过哈？觉得立位记不好读的举手。感谢主哈，觉得立位记很好读的请举手。也有吗？你是在抓痒的？我以为你举一半这个普普通通真的立位记我说过不好读也不好讲。但是它太重要了，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好好的从里面能够读出，真的读出基督。圣经已经把钥匙交给我们了，那些东西不过是 the shadow 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它的本体是基督像我现在叫你看地上，我如果拿着一个杯子叫你看地上的影子，你知道它是杯子我拿一本书，我叫你看影子，告诉我是什么？是书 啊，我蹲在那边叫你看那是谁，你可能就猜不出来了啊！啊，你说 是一个人，但是不知道是谁，就是反正东西都有它的影子，那么影子都是不够清楚的，啊，所以你们也从来不会说跟我好久没见面的时候是看着我的影子对我讲话啊，余弟兄啊，你白头发又多了，啊，余弟兄啊，你又胖了，你不会对我影子讲话的，那是影子。他让我可以猜到一点点，但是他不是本体。所以圣经上既然已经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不过都是影子，他的本体是基督。所以我们读利未记，读摩西五经，我们一定要从基督的角度去读，要读出生命之道来，要读出神永远的旨意来。这是我们读经的挑战。不然的话，你一定被圣经的表面经文把你搞得不想读，或是觉得没有意思。对，要一起来好不好？我们为了这堂课祷告，我们一起好好加油。那么在这里继续讲摩西五经，在历史上神学上它有一个连贯性哈，我就不多去说了。我本来在这里在我们博训的课程里面我列了很多的经文因为整个摩西五经在列祖的时代，在士师时代，国度时代，王国被掳的时代，被掳归回的时代，还有四百年黑暗的时代，甚至一直到新约，甚至到启示录，都出现了摩西五经他的教导或是被引用出来的经文。所以你要晓得摩西五经其实贯穿了整本的圣经，它的地位，它重要性太重要了。 好，接下来我说读摩西五经最好有一本好的地图，加强印象效果你们如果因为利未记比较没有太多历史的故事所以你这次没有地图没有关系，因为整个利未记都在西乃山下那我说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有一本地图是很好的因为从一路上发生在哪边，发生什么事情能够清楚的了解。但是利未记没有那个没有关系，但是底下的这个很重要跟这个创世纪画一张从亚当到约瑟的时间表，你们也不用画，因为那是创世纪的事情你去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你平常没注意到的事情真的像这个我们说以诺与神同行，当以诺生下来的时候亚当都还在你如果不去画这些图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晓得的你去画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整个 time chart 画出来以后你对整个创世纪有一个很好的了解那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 B 呢很重要就是画一张从出埃及进迦南的时间表跟路线图，这个对摩西五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因为独立位置都在西乃山下，然后我们很谢谢那个玉姐帮我们画了一个非常好的图她把我写的这七个点画出来，你看出埃及是正月十五号，对不对？十四号是逾越节，吃了逾越节羊羔正月十五号出埃及，这是西元前1446年。西元前1446年，离了今天几乎3500年那么这个1446怎么算出来的不在我今天的主题我们再往下走。那么到了3月1号，就是同一年这个圣经上讲说满了三个月，所以有人讲四月，有人讲三月。那么但是有的翻译本说就在满了三个月的同一天，所以有人讲3月15号，所以这个日期是有一点不同的讲法，但是原则上就是满了三个月或者第三个月他们到达了西乃山就是从出埃及进到西乃山不过两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好，再接下来在西乃山在这里待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立起的会幕所以他们到了西乃山，三月多到了西乃山大概隔了9个月左右会幕就盖起来了在西乃山上神颁布律法，神颁布山上的样式然后会幕盖好了所以这是在1445年的正月初一再往下走到了2月初一，隔了一个月以后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开始数点百姓，因为我们准备要带神的百姓往前行了所以当会幕盖好了以后， 隔着一个月啊，再说啊，一个月神叫摩西数点百姓，然后过了20天以后，他们正式出发。你看2月20号，下一个也是1445年2月20号啊，就是我们上次说的以色列百姓就按战起行，开始走旷野的路。所以请你们注意到啊，我为什么现在要停在这里？请问利未记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会幕盖好以后，神在至圣所里面呼叫摩西，然后告诉摩西说你要去晓谕以色列百姓。所以换句话说，是在会幕立好以后才可能开始写利未记，因为那个时候神是在会幕里面呼叫摩西的。所以是在西元前1445年2月1号开始，啊，不是，对不起，正月1号立起会幕以后，到他们出发前2月20号之间，最多一个多月，这是利未记整个写作的背景，啊，好不好？这大家稍微晓得。好，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在旷野里面，他们走了40年哈，那其实就是西乃山以后。他们拜金牛犊以后多走了38年啊，所以他们是在出埃及记后的第40年11月初1号，他们到达了摩押平原，然后重申诫命，这是生命记的背景。那么最后再过来，那么隔年正月初10这是讲到他们进迦南地啊。他们在这个吉甲安营，准备要打耶利哥城啊，因为这是在约书亚记讲到他们在第2年的正月初10，他们在吉甲。所以换句话说，当摩西在11月1号，就是出埃及记啊，出埃及以后40年，11月1号开始，他写生命记，他重新对百姓循循教诲。那讲完了不久，他就要死了。啊，因为摩西死了以后，以色列百姓为他哀哭的30天没有往前走，所以你从正月初10扣掉30，啊，就是12月10号，他们就开始哀哭了，啊，甚至更早之前就在哀哭了。所以摩西等于是最后的一个月的背景底下，在他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月的时间，他讲的生命记。所以这是对摩西五经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好不好？啊，这个对我们读啊这些圣经是有帮助的。好，那么在读这些梵文注解、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刚才我们讲过，读利未记有一个很重要的啊钥匙是哥罗西书。其实读整个摩西五经啊，我们都有这三件事情，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啊。第一件事情，所有的摩西五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教导也好，都是为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啊，教导我们什么样子叫做归耶和华为圣。啊，一方面讲到神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这是出埃及记19章啊，所谓有名的西乃之约啊。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到了，而且看到我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等于神一开始就讲得清清楚楚：我为什么救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我为什么救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我拣选了你们，把你从埃及召出来。所以新约彼得就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因为我配。连他们进迦南，神也借着约书亚对他们说，今天不是因为你们配，是因为我爱你们啊。所以神爱我们，把我们从埃及拣选出来啊，要为了要叫我们做属他的子民，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被召出来，不是只是享受他我们所谓的祝福，乃是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荣耀荣耀的心意，让我们承受更大的祝福，就是成为侍奉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成为君尊的祭司。这是彼得前书2章9节说的啊。那么另外整个摩西五经也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啊。所以用很多的方法，很多的事情都显明了神爱我们。《生命记》第3章第4章37节， 因他爱你们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了埃及。看到了没有？神爱，因为他爱我们，他拣选我们。因他爱我们，他说我要为我造圣所，我好住在你们中间。好，这是第一个，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好，第二件事情，整个摩西五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被他分别出来的百姓，因此我们要在地上与万民有分别。所以出埃及记的主题就告诉我们，在所有的侍奉和建造上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出埃及记25:9，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着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又在强调，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到了大卫时代也是这样啊，神用指头画给大卫，大卫交代所罗门。到了新约，主耶稣也是一样，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所以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看见一个侍奉神，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不凭己意，照着神所要的来侍奉他。生活上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是利未记的主题。刚才讲到侍奉上是出埃及记的主题，照着山上的样式，而生活上怎么样子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这是利未记的主题啊。所以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的中心主题。最后我们一定要从属天的角度来领会这一切啊。哥罗西书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钥匙，不论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啊，因为读利未记你发现很多饮食的条例啊，很多节期的条例，他说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他的本体是基督。希伯来书8也告诉我们，他们侍奉的事本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啊。我想底下的不过是举的一些例子啊，像保罗说的逾越节的羊羔啊，明明是一只羊，但是保罗却告诉我们那是指的基督啊。他们在旷野里面吃玛纳，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的那个还是死了，我才是那个真粮啊。所以那个都表明是基督。哥林多前书10讲到他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的摩西，所以他们过红海这件事情讲到基督徒受洗啊。还有喝的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你看到了没有啊，我们读旧约读不出来的，但是保罗在新约里面，从新约的启示、新约的亮光回头告诉我们，这通通讲的都是基督。还有一个连生活上很小的事情啊，这个生命记25，摩西律法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你要我们读过去就觉得这是对当时以色列啊农家的要求，牛在场上踹骨不可以拢住他的嘴，让他要一面做工一面有东西吃就是了。但是保罗在新约里面却告诉我们，牛在场上踹骨不可拢住他的嘴，他不仅仅提到做工的得工价，他特别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你没有新约这些启示， How do we know？ 我们只是觉得牛在场上踹骨不可以拢住他的嘴跟我无关啊，马上就跳过去了，跳过去了，跳过去了。所以我们读圣经都是很会速读的哈，跟我无关，都通通跳过去了。其实呢，通通有关，对不对？保罗在这里，主耶稣在这里，圣经在这里，都把我们带回去。整个旧约其实背后都在讲基督，都有生命之道，都有神的旨意蕴藏在其中。啊，希望我们好好的来读。有没有问题？我要结束了，对不起，今天因为第一天哈，前面发讲义又有那么多需要交代的事情，所以我过了几分钟。你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祷告哈，希望你们没有报名的给你们一个礼拜时间报名，过了下个礼拜以后，所有没报名的我们新发讲义都不给你了哈，我们只照着报名的份数来印它。那如果你觉得这堂课对你太深，我还是鼓励你可以去参加习2011 啊，那个不要觉得不给我面子哈，feel free 啊，那个找到适合自己的。主耶稣啊，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整个宇宙在你的眼中都比不上你的百姓在你眼中的可贵。我们真的不能明白你为什么会拣选我们，你为什么会爱上了我们。你是唯一知道我们本相却还爱我们的那一位，主啊，因此我们在这里感谢你。希望利未记对我们来说不是一卷封闭的书，借着我们这一次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的研读，主啊，天向我们是敞开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遵从其中，读出了你的心意。你那么渴望我们与你有神圣的相交，就让我们这一班人为着爱你，我们也愿意在地上过分别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